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开始今天的讲道。深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很多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你教会，虽然是第一堂由康泽搬了来真理楼，但我们仍然珍惜每一个星期可以敬拜你的机会。主啊，你将你自己的说话赐下，让我们无论哪一个世代的人都可以继续去读啦，去明白啦，去进行。天父，我们亦都珍惜每一个我们仍然可以看你话语的机会，仍然可以按住真理宣讲真道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道里面被你提醒，被你激励，继续成长。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经文其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而这个经文的讲题也很有意思，是若基督问你我是谁，如果真的基督这样问你，这条问题你会怎样答呢？可能你都会好像彼得这样冲口而出，耶稣就是基督啦。恭喜你，你答啱了，你有100分。不过这条问题的重点不是个答案，而是呢，我们对于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有几了解呢？这个身份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会问这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先。好，耶稣呢在第18节那里呢问门徒，他说人说我是谁？其实这条问题是回应上文的第7至9节。希律王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就疑惑了，约翰已经明明被他斩头了，但这是谁？耶稣在第8节的时候行了3个神迹，包括平静风浪、赶鬼和医病。在8章25节那里，连耶稣的门徒都在问，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浪，连风浪也听从他。耶稣的身份被质疑呢，其实早在第5章，耶稣医好了一个瘫子，又宣告他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呢，已经招来文士、法利赛人对他的纷纷议论。他们说这个人是谁？竟然说亵渎的话，除了神自己以外，谁能赦罪呢？当耶稣的名声越发被传开的时候，耶稣的权柄和身份呢又越发被质疑。究竟耶稣是基督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思，有多重要呢？我们来看看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呢，是只有信徒才可以明白的一个独特的身份。我们会看路加福音9章18至22节。在第18节那里说，耶稣一开始就问门徒，人说我是谁？门徒的答案呢就是说了，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虽然先知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地位来了，但耶稣的身份又岂止是先知呢？在第20节，主耶稣呢他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一节和第18节是一个对比来的，门徒跟着耶稣和他们有一些很紧密的相处，耶稣自然就期待，咦，这班门徒我都很熟的了，他们都很熟我的了，都期待他们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果然彼得就回答了，你是神的基督。在希列文里面，基督和希伯来文的尼赛亚是同一个字来的，即是讲到是希伯来文的尼赛亚就是基督了。而这个字其实是什么人呢？他们可以泛指一些神的受膏者，即是旧约里面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但是如果这个字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要特别去强调他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在末后掌权的时候的一位大君王来的。耶稣自己是集先知、祭司、君王于一身的尼赛亚。彼得的宣认就不是他特别厉害，都只不过是神启示他，所以他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 但当时那些门徒都只不过是看到耶稣荣耀和尊贵的一面，他们都不是很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真正意义是怎样的呢。所以在第21节，耶稣就很严厉地吩咐他们，不可以将他的身份讲给任何人听的。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其实他们等着的基督真是一位尊贵的弥赛亚，不过这个基督的责任呢，就是要将他们从犹太人里面拯救出来，去脱离那些外邦人的辖制。耶稣虽然就是这个基督了，但他拯救子民的方法呢，并不是打倒那些外邦人。相反，在第22节那里说，哇，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这个被弃绝、被杀害，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loser 失败者的形象来的。那些犹太人又怎会期待一个失败的弥赛亚来呢？在马太福音16:26那里呢，讲了彼得呢，他呢听到耶稣预言要受苦受难啊，哇，彼得好接受不到，他将耶稣拉在一边，经文用了这个字呢好传神啊，他说呢彼得责备耶稣，哇，都真是大胆啊。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了，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就真是责备彼得了。耶稣就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时时期待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祂呢会帮助我们得胜一切的患难。我们好想要呢基督的荣耀能力的一面，好像彼得这样，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基督呢是要先受难才再得荣耀。在第22节那里呢，其实有三个被动词，这三个被动词都很重要的。那里说，人子是被自己的同胞弃绝、被杀害，第三日复活。复活这个字都是被动词来的，是被复活。被复活的意思就是说，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人子受苦、受死、复活，是神救赎计划的必然一部分来的。主耶稣他全然信服在神的计划里面，正如以赛亚书53:5那里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如果基督问你我是谁，你会怎么答呢？基督不单只是你需要安慰的时候赐给你安慰的一个安慰者，基督不单只是你有缺乏的时候供应你的供应者，基督亦都不单止是你需要恩典的时候就将恩典赐给你的施恩者。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一种心灵寄托，不是要他指点迷津、吹吉避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神和民间信仰又有什么分别呢？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单止要做我们的救主，赦免我们的罪，他更加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人生。如果做基督徒，你只是想着想要一帆风顺，那你搞错了。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牺牲了他的性命，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来的。正如潘霍华所说，廉价的恩典是蒙饶恕，不需要悔改，受洗而不需要遵守教会纪律，领圣餐而不需要悔罪，获赦免而不需要个人忏悔。廉价的恩典是不需要付上门徒的代价的恩典。弟兄姊妹，为主受苦，这个才是作门徒的代价。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就要将生命完全交托给他，而不是呢开放我们的生命少少，将部分你觉得可以交给他的就交给他做主。主耶稣很盼望我们能够毫无保留地开放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信服主的带领，无论顺逆都紧紧去跟随主。杨锡昌牧师不单止是我终身的一个老师，他还是我生命里面一位很重要的 mentor。 在2019年4月25号，是杨姨最后一次来北宣，他在这里带领了我们同工有一个小组去默想圣经。第二日4月26号，杨姨确诊胰脏癌，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了。我想起这一次的默想，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是默想什么的经文，但我的印象很深刻，是杨姨在小组差不多完的时候，他问了我们一条问题。他说，面对着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要信服先呢，还是信靠先呢？我们的标准答案呢，就当然是信靠信服，不可以分开的嘛。杨姨同意的，之后他就开始讲信服。他说，真正的信靠必须要信服，信服是一种态度，立志要听神话。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你的亲人病了，我们会为他祈祷求医治，但结果呢，就是他的病越来越差，我们就要学信服。如果我们搏命去求医治，其实我们很难去信服。如果我们搏命求信服，这个就是信靠。如果我们一开始在逆境里面已经信服，那我们会少点行冤枉路。但如果我们只是想要神的力量，不过不信服，这样我们只不过是想利用神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杨姨强调，人必须承认自己有很多的限制，面对逆境的时候只能够信服信靠神。当我知道杨姨的治疗过程是何等的艰难的时候，我想回起这一次的聚会，这一段的说话似乎是杨姨讲给自己听。我相信杨姨面对苦难，她选择了信服。这样不代表信服就不用受苦，不过在受苦的过程里面，她信得过上帝会加力量给她，帮她面对病患甚至死亡。杨姨的身教言教永远都激励我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要将生命的主权交回给他，甚至预备为主受苦。我们再来看下去，我们再看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要引导信徒去承担一个独特的使命。我们再看22至27节，当耶稣在21至22节说明他是一个必须受苦的尼赛亚的时候，这个独特的身份呢，就带到去23至27节，他进一步就将十字架的意义和门徒的生命连结起来。在第23节那里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节是强调跟从基督的人要承担的一个独特使命。这个使命呢，有三个特质。第一，就是舍己 deny himself，否定自己，即是说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以基督为主，不再放大自己，不是基督跟从我，而是我要谦卑的跟从基督。第二个呢，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 kick up his cross。 背十字架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跟从耶稣的人的一个公开的记号， 背十字架，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人生。直接一点来讲，就是我们要专一爱主。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说，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主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爱人，但如果我们对人事物的爱超过我们对主的爱呢，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会失去焦点，而这个焦点很容易就会落在我们所关注的人事物身上，而不是我们的主。这样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撒旦诱惑，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离开主的路。路加在这里是特别强调背十字架是一个天天的行动来的，因为马太马可都有形容这段经文，不过他们没有天天这个字在当中。路加很想提醒我们背十字架的行动，背一阵、你觉得背不到的时候可以放低下了，背十字架的行动是一个持续的操练，配合埋真是在这一节的句尾当中第三个特质，跟从。跟从这个动词这里特别是用了现在的时态去写，是强调跟从是一个一不断要委身，怎样都好继续委身下去的一个行动来的。基督徒的独特使命就是要放低自我，专一爱主，不断委身去跟从主，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来的，不计在什么的处境、什么的环境之下，我们要做的都是要放低自己，专一爱主，不断委身去跟从主。好了，第二十四至到二十六节其实是解释着舍己和背十架的原因。在第二十四节就强调要拯救自己灵里面的生命，就要为主牺牲肉身的生命。第二十五节是进一步指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人只是顾住自己肉身的生命，追求很多肉身的满足，那你很容易就会失去自我。相反，在第二十六节，当信徒面对着世界的挑战逼迫，而不将主作为可耻的，仍然忠心去爱主，当末日主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同主同得荣耀，而不会被他看为可耻的。在第二十七节那里就描述舍己委身坚守主道的人，是必定要看见神的国。藉着耶稣所成就的事工，其实信徒我们在今生已经见到上帝的国了，不过我们仍然要等到末后的时候，末日的时间，上帝的子民才能够见证着救恩最终的成全。弟兄姊妹，要舍己，天天背十架来跟从主，耶稣是要门徒知道放低自己才能够经历上帝的丰盛，正如主耶稣自己都是先上十字架再得荣耀。神往往在我们安稳的日子里面带来一些震荡，可能现在大家都觉得很震荡的了，这些震荡是要我们学习放低，放低自己一贯的想法，放低那些我们一直以来依赖着的资源或者技能，放低我们习惯了的安全的环境，去顺服顺靠主，我们就可以同主建立一个更加有深度的属灵关系。行在主的路上边顺服顺靠主的人呢，虽然有困难的，但是呢 主仍然会给力量、平安和恩典给我们去面对。相反，那些既想要主的恩典又不能够放弃世界的人呢，他们很难呢完全去委身给基督，亦都背不起主的十字架，最终只会成为撒旦的猎物。如果去行主的路是一个一生生死的一个抉择来的，这个是主一早提醒了我们，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窄路，在当中既孤单又充满挑战，要舍己又要背十字架。但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忘记，今日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去跟从主，完全是因为主耶稣亲自为我们舍弃祂的生命。你又愿意为主放低些什么呢？从前在一个森林里面住着一班很可爱的小猴子，他们自然会成为猎人捕捉的对象。猎人会怎么捉他们呢？他们会将一个玻璃瓶绑在树上，在这个玻璃瓶里面他们就会放一条香蕉入去。猴子很喜欢吃香蕉，当他们伸手入去拿这个香蕉的时候，他们是伸到手入去的，但当他们的手揸住个香蕉的时候就会掹不翻出来了，因为个瓶口不够大。在这个时候，那些猎人就会乘机去捉他们。有一天，有一只小猴子在森林里面玩，闻到香蕉的香味很兴奋，他立刻伸只手入个玻璃罂那里拿住那只香蕉，但当他想将香蕉和手拿回出来的时候，他就发觉掹来掹去都没办法掹回只手出来，那他很紧张很焦急。猴子妈妈就知道这个一定是猎人的诡计来的，他叫小猴子快点放开只香蕉，快点放手，那就可以拿回只手出来的了。但小猴子非常不舍得，怎样叫他都不肯放开那只香蕉，他还跟妈妈说叫妈妈打烂个玻璃罂他了。但个猎人已经越来越近了，猴子妈妈不断去催促小猴子，危险啊，放手啦，快点放开只香蕉啦。最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小猴子放手了，放开了只香蕉，即刻可以拿回只手出来，那就逃过了猎人的追捕。弟兄姊妹，香蕉对于小猴子来说很重要的，他真的很喜欢吃香蕉，去到一个地步他情愿要妈妈打烂个玻璃罂都不肯放开只手，不肯放低那只香蕉。今日对你来说，什么是香蕉呢？你的家人、儿女、工作，定是一些你不舍得放开的关系，又或者是一些你以为要依靠它才有安全感的事物？如果你一直没办法放手将这些交给神，其实慢慢就会成为撒旦攻击你的陷阱。弟兄姊妹，真正的平安只可以从已经受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来，完全的爱从来都不是可以由人那里得到，哪怕对方是你的配偶最亲密的人，人的爱始终是很有限，唯有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们才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医治，亦都可以经历被爱里面那份的丰富。弟兄姊妹，门徒认出耶稣是基督这件大事呢，其实是由一个祈祷开始的。在第十八节，就是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在当中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成日都在这些重要时刻去祈祷的。好似他揀十二个门徒啦，他又祈祷，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他又是在祈祷里面。今日这一段要问门徒他是哪一个呢，都是由祈祷开始。跟着呢，下文还有一段更精彩的登山变像的时候呢，都是在一个祈祷里面。耶稣时时向父神来祷告， 我们要舍己背十架跟随主，就要学习耶稣基督常常祷告，才会有力量去面对这个无常的世界。不是当大件事发生了，我们才去努力去祈祷。只要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就可以更加敏锐神的带领，和神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自然可以在大事小事的时候更加信服和信靠祂。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我们要面对的考验并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搞得掂的。所以呢，最后我都想用一个祈祷来到带大家结束这一段的讲道的时间。我呢借用了保罗为到帖撒罗尼加信徒的一个祈祷来到去为大家祈祷，都盼望呢这个祈祷能够成为大家的鼓励。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以及我们的父神，就是爱我们凭着恩典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